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我们新约读经班的第一次上课，我们要看的内容是马太福音一到五章。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班级，请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打开圣经，也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来看，我们来思考神对我们的启示，求主今天祝福我们，让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有所领受，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班是新约读经班，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一起读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你们知道这是我们读经班每次上课都会读的一段经文，就是圣经的益处。好，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色，就是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在每一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本书。那马太福音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它的写作、它的特色、它的结构、它的大纲。看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经文的部分。你们应该都已经读过一到五章了，对不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对观福音的异同点。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什么是对观福音。前面的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是所谓的对观福音。他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第一个是他们的叙述上的相同，就三本福音书他们的发展的顺序是一样的，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他呼召门徒，他受到民众广大的欢迎，接着记载的就是好景不长，开始有人反对他了，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开始反对他，然后逐渐的你看到耶稣就受人的厌弃。第三个顺序就中间他们都有一点讲到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有个所谓的大任性，就是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那这是他们的中间点。然后第四的话都会讲到说耶稣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去。最后第五点就讲到耶稣的受难跟复活。大致上这三本福音书他们都有这五个顺序，而且是照着这个次序这样子下来的，这是叙述上的相同之处。另外一个是它在内容跟词句上也非常的类似。马可福音很多人是以马可福音为中央，然后来对准他说，那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多少是跟马可福音相同的。马可福音全书的内容除少数例外，均分别见于马太跟路加福音，有些经文呢所用的词句几乎完全相同。为什么以马可福音为对准呢？因为在这个经文的考据学上，通常认为说是你越简短的，它的那个就是越原始的、最早的。那马可福音是在三本福音当中最短的一本福音书，所以很多经文学家认为是先有的马可福音，然后其他的福音书的写作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参考到马可福音。那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不同的地方。这三本书呢有各有各的特色。三本福音书 有他特别自己所有的一部分的内容，好比说这个登山宝训啊，大家都知道登山宝训，但是哪本书有呢？只有马太福音有。那登山宝训很长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整整的三章都是登山宝训。耶稣讲了很多的话，那里面有不少的耶稣的教训呢，是马太福音所特别有的，有少数是其他的，马可跟路加福音也有的。那另外就是这三本书的风格很不一样，马太他是一个税吏，他非常注重条理，那马可是比较注重行动，那路加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事情的细节，目的跟对象也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就是一般来说啊，圣经学者都会告诉我们说这四本书的特色，他们的对象是这样子的。前面的三本啊，对观福音，马太福音的对象应该是犹太人，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为的是让犹太人也能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能够信主，能够得救。所以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在马可福音，他的对象应该是罗马人，这个范围大家看就比较广泛了。那么他的那个内容讲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在路加福音，他的范围又更加广泛一点，就所有的，因为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那个文化是希腊人的文化，所以很多国家都在说希腊文。那路加的对象是希腊人，他的主题哈，最近这一两年我们的主日崇拜在讲路加福音，大家应该有一点感受，就是他的内容讲的是耶稣是一位非常仁慈的救主，他特别跟那些在社会上被人家所厌弃的人在一起，爱他们，拯救他们。那约翰福音他不是对观福音了，约翰福音他有他的特色，他一开始就讲到啊，神啊，道成了肉身，那他的对象是所有的人类，他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有些圣经的学者就用这个圣经里面一种特殊的四活物，四活物有四张脸，用这四活物呢来代表不同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好像是狮子，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的对象是犹太人。马可福音是那个神的仆人，好像一头牛一样。那路加福音他是给当时所有的人，耶稣特别的有人性，好，他特别的爱那些被厌弃的人，所以他的象征是个人。然后约翰他是高高在上，讲的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所以他的象征是老鹰。那这是四福音他们的一些特色。再来看一下，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就是看马太福音这本书。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背景，他的作者是马太，他还有个名字叫做利未，他就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那他是一位税吏，你们会看到他的故事，圣经里面都有记载。那他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使徒，他不像彼得，不像约翰，也不像保罗那样子，圣经屡次提到他们这几个人。马太就好像是又讲了几次之后就不讲他了，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使徒。但是呢，他不愧他税吏的本色，他那本书是唯一记载了耶稣交殿税的啊，就是马太福音。怎么知道这本书就是马太写的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本身并没有说我马太写下以下的这些事情，我们所根据的就是教会的传统，特别是早期的我们所谓的教父，古代的教父，这些教父也就是在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有留下来一些著作，几乎是所有的古教父的这些著作都有这个 agreement， 就是都认定了这本书就是根据马太而写下来的，是来自于马太的。所以对于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这方面倒是没有什么争论，几乎的意见是完全是一致的，就是知道说这是马太写的福音书。写作的年代 大概是主后60年到70年，或者有人说50年到70年，大概是在教会已经诞生了，五旬节之后教会就诞生了，40几年的时候就有。那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在整本书的犹太的气息非常的浓厚，等一下我们就会开始来看啊。那他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很冗长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啊，然后他大量的引用旧约，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一下啊，就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把它读出一点特色来啊。但是他不光是说哦，这个马太福音就给犹太人看的，那我又不是犹太人，我不必看啊。其实是从犹太人开始，然后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万民，所以马太福音他一开始有记载说，有这个外邦人，就是说东方的博士们哈，来朝拜耶稣。然后到他结束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耶稣复活了，说你们要到天下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对象是犹太人，但是也是万民啊。然后主题就是耶稣是弥赛亚，那这点很重要啊。他就是一再的强调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啊，他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啊。这些是一些马太福音的特色，我就很快的给大家报告一下。那你读完整本马太福音的时候可能才会比较有点感受啊。马太福音的特色，它是最常被引用的一本书啊。在初期基督教的文献当中，马太被引用的次数超过其他的福音书，它非常的精简，而且是很有条理，容易读啊。它的那个特别，它那个安排啊，它是以那个五组的耶稣的讲道来安排，就有点像对照这个犹太人的 Torah， 因为摩西五经是五本，这个诗篇也是分成五个部分，马太福音也是把它整个福音呢分成五大组啊。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常常看到天国的福音啊，天国这个名称呢是马太福音的特色。那其他的福音书多半是用神的国啊，而不用天国。然后马太福音它非常强调弥赛亚，它强调耶稣的教导啊，就是马太福音是耶稣讲话最多的一本福音书，而且它组织的非常的好，他着重耶稣基督的神迹。那马太福音也是唯一讲到教会真理的一本福音书，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讲到，只有在马太福音从耶稣的口中有两次讲到教会啊。马太福音关于末世的教导，特别是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讲的非常的多，这也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色，教导与行动的平衡啊。他基本上这样子是先讲一段耶稣做了什么事，然后就是一段话，就是耶稣教导什么，然后又是耶稣做了什么事，然后又一段话啊。类别与数字啊，他马太常常把它归类啊，三个一组啊，五个一组啊，你比较多看到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那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看到这些特色啊。马太福音的结构，好，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就是马太福音它就把耶稣的教导分成这五大组，或者我们说五大宝训。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是那个第一个宝训，叫做登山宝训啊。其实第二个他差遣12使徒啊，那个差遣宝训。第三个所谓的这个 Kingdom Parables， 天国的比喻啊，天国宝训。然后第四，关于基督徒怎么样谦卑，怎么样宽恕啊，讲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啊，这生命宝训。最后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橄榄山对门徒说了一番话，那叫橄榄山的宝训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经文啊，请你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5章的第一节。好，你们来上这门课的话，我们的课本是圣经哈，大家都要手上带着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教会可以借你圣经啊。你看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从这里开始呢，就是耶稣对于他们的教训啊，教导。那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全部都是中间没有停的。耶稣讲完话了之后，圣经就这样说，请你们看第七章的第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啊，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等等哈，就他完的时候会告诉你一声，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你都很清楚知道说他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的。再请你们看第二次的讲道，是在第十章哈。第十章的第一节，就是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告诉你这十二个人是谁。然后到了第五节开始说，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下面就是耶稣怎么样来吩咐他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做。那这所谓的差遣的宝训，耶稣讲完了之后，马太福音又给他一个 marker， 就是说哎，这段教训到这里结束了。这个 marker 在哪里呢？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哈，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城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哈。哎，他就告诉你说这段话讲完了。再请你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是所谓的天国的宝训哈，讲的是一连串的比喻来比喻说什么是天国哈。所以在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啊，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各种的道理，许多道理啊。这里就开始他讲许多这个天国的宝训。到他讲完的时候，请你们看第53节啊，第13章的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啊。那你就知道说，哎，这段话讲完了，这是第三段的这个教训啊。第四段跟第五段都是类似的，每一次讲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哎，耶稣的教导到这里结束啊。所以这个结构呢是特别的清楚，大家有看到吗？可以，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马太福音的大纲，就是把它分成这五个部分。大家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耶稣的他那个叙述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就对观福音相同的地方。那马太福音基本上根据这个叙述就把它分成这五个段落。大致上你看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呢，你可以说是马太福音他的序言，他的 introduction， 他就是交代弥赛亚这个降生的这个过程啊。那这个是马太福音的大纲。然后他接着就讲弥赛亚事工的启动，这是第三章到第七章。接着就讲弥赛亚在加利利的事工，八到十八章。然后第四，弥赛亚上耶路撒冷去，十九到二十章。最后哈，讲的是弥赛亚他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怎么样被钉十字架，怎么样复活，那是21到28章。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讲的耶稣受难的那一段整整讲了8章哈，21到28章。好，那下面的我就不跟大家看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去看。下面我是比较细节的跟大家讲到每一段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现在要跟大家看经文的本身了，所以请大家就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你们都读过了，你没有把这个家谱读完吗？啊，这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你们都读了一遍了哈。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接着就一连串的讲了许多人的名字，那这许多人是42个 generation， 42代。怎么知道呢？你看第17节啊，他讲完这个家谱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样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所以是3个14代哈。那讲的就是42代的人，他前后有多少年呢？2000年左右。我画了一个图表，把这个家谱给大家画了这么一个表，你看一看啊。我就1、2、3，就3个14代哈，从亚伯拉罕开始 all the way 到最后就是耶稣基督哈。那这个中间呢，我把有5位姐妹哈，5位女性的名字用红色的笔把它标示出来。就除了最后说啊，耶稣是玛利亚生的之外，前面还提过4位的女性。那这一点非常的 unusual。因为犹太人你去看他们的家谱通常是不提女性的，全部都是讲的男的啊，谁又生了什么儿子，谁又生什么儿子，一代一代讲下来。但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呢，讲到了4位啊，玛利亚之外讲到了4位女性的名字。第一位是说犹大从他玛然后生了这个叫做法勒斯的，然后第二位女性就是撒门跟拉合生下了波阿斯，然后又说波阿斯跟路德啊生下了俄贝德，最后就讲到说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又生下了所罗门。所以讲到这4位女性，他玛、拉合、路德跟乌利亚的妻子，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因为这4位女性的话，你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有不光荣的历史，他们都做了一些从世人来看好像有点羞耻的事情。他玛是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拉合他本身就是一个妓女，那路德是什么人呢？他是被犹太人所排斥的摩亚人，啊，摩亚人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你永远不能够成为我们以色列人，你不可能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大卫，啊，这马太福音讲得更绝了，因为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她是有名字的，她叫拔示巴，对不对？她就偏偏不说大卫跟拔示巴生了所罗门，她说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你怎么跟别人的妻子？就是说这个家谱他没有隐藏大卫所犯的罪，他就故意的不隐藏，说他是从乌利亚的妻子啊，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出来。那其实这4位女子她的有个代表性，她代表我们全体人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身上都有罪。然后耶稣的这个家谱是一个恩典的家谱，就从其实不只是在四位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下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弱点，都有他所犯的罪，就是说从一个有罪的一个家谱当中出来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说神的恩典啊，在2000年的时间显露出哈，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到了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把他所预备的救恩给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罪人。好，那这个是这个家谱，它的目的就是要带出来这个耶稣基督他的降生。那这是马太福音它的特性，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家谱看一看，特别是如果你读过了这个旧约读经班的话，应该前面那2个14代的名字你都算是有相当程度的熟悉才行才对啊。那从第18节开始，就是这个一般人读马太福音啊，他是跳过前面17节的，他大致上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是从18节读起，因为前面一大堆名字啊。但你是读经班的话，你要好好的读，每个字都要把它读过去啊。那从第18节开始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降生的这个事情。那讲的就是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然后她原来是已经许配给这个约瑟，还没有过门。这个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也是个好心人，就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把他休了啊，把玛利亚休了。但是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示，告诉他说你要娶过来，而且要给这个儿子 取一个名字叫做耶稣。就这一段里面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对整本圣经来说相当的重要。第一个名字就是在第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玛利亚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天使已经告诉约瑟说，哎，他将来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叫耶稣呢？下面有个因，因为的因，这个因字很重要。为什么叫耶稣？哦，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名字跟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有关系的。那如果是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就听懂了，因为这个耶稣这个名字跟古时候的约书亚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只是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讲的是亚兰文，就变得是耶稣。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意思。所以他接着就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但是大家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注意这个天使他的的确确讲了些什么。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 miss 掉的一件事。因为犹太人的观念说，救主就是把我们犹太人从罗马人的手中救出来，就像当初摩西将我们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一样。但是天使告诉他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就明白，这个自己的百姓，因为犹太人一读说自己的百姓当然是我们犹太人，除了我们还有谁？只有我们才是神的百姓。但是你读到最后的知道说，普天之下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百姓。然后从哪里救出来？不是从罗马人的手中，是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怎么样救出来？就必须要神的儿子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信他的人就被救出来。就这个意思以后才会更加清楚，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天使已经讲清楚了耶稣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这一切的事，第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大家开始看到一件事，就是马太福音开始引用旧约的经文了，其实前面那个家谱的话他已经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的经文，因为每一个名字几乎就是一段故事，就旧约里的故事。那这里讲到以马内利的是直接引用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说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耶稣来就是神来到人间。好，这是讲到耶稣他降生的时候，神怎么向约瑟派的使者向他启示。然后到了第25节就讲到说耶稣他诞生了，只不过就约瑟跟玛利亚还没有同房，等到他生了儿子就照着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这一段就讲过去了，就告诉我们说孩子生出来了。那一下就跳到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那这一段呢，我要请大家比较仔细的读一下。第二章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他为什么不安呢？因为这些东方的博士说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那你说这希律王他是干嘛的？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啊。然后现在有个孩子生下来要取代我的王位，所以他心里很不安。那后来这些东方的博士们就知道说因为他现在是找到了耶路撒冷去，而且进到希律王的面前去问他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答案说，照先知所说的，这个弥赛亚应该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你看第五节跟第六节，祭司长跟文士的回答就说照着圣经所记载的，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应该是降生在伯利恒。 那第六节他就是引用弥迦书啊，小先知书里的弥迦书，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后来这群的东方的博士他们就去找了。好，那到了伯利恒就找到了那个地方，请你们看第十节哈，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这是这东方的博士来朝拜耶稣的这一段记载哈。我现在就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几位博士来拜耶稣，第二个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拜耶稣。几个人呢？就几位。去到哪里拜耶稣啊？他经文上是说他们就啊，伯利恒是那个城哈，他在伯利恒的什么地方去拜那个孩子？进了房子是不是？我们常常看那个电影啊，或者是那个圣诞卡，三个博士对不对？然后在哪里拜耶稣？在马槽那里拜。那我们现在不是读马太福音吗？我们亲自读的圣经，不是看圣诞卡，也不是看电影的啊。那圣经说没有说三位博士吧？然后说是在什么地方？没有在马槽那里吧？所以你如果是你直接读圣经，然后你没有什么偏见的去读的时候，会读出一些跟你原来观念不同的东西，会不会？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说三个博士，然后他们都说在马槽，然后就问他说你怎么那么肯定圣经这么说的，他们就很确定说圣经记载说有三个博士到马槽去，那说圣经哪里，你翻给我看，就翻不出来，翻到最后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我们再读一下，他哦，没有说是几个博士，而且讲的是说在房子当中。那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说，约瑟跟玛利亚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后来他们就孩子出生之后放在马槽里，所以他不应该是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然后他这边其实用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字眼，他用的是小孩子，然后在路加福音的话用的是婴孩，那两个字不管是在希腊文是在英文是在中文都是两个不同的字。那这里这个小孩子，你可以他就小孩子 little child 不是 baby， 是应该是这几个博士来的时候很可能是耶稣已经出生之后一段时间，他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小 baby， 已经比较大一点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马槽那边，他们已经在房子里了。那这个是圣经的记载。我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说我常常提这件事情，我不是死抠这件事情，而是说基督徒常常会有些误解，然后他不晓得说我这些误解是从哪里来的。那其实是你以前的时候听人家说的，或者是以前从哪里看到的，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到了你真的开始读圣经的时候，那里面的观念就跑出来作祟。那不光只是这一段，也可能是以赛亚书，也可能是创世纪，就任何的一段的经文，你读的时候如果不能很平心静气的，然后在神面前很谦卑自己，说主啊，我现在来以一颗恭敬的心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帮助我我的心里面倒空，没有什么杂念，诚心的来接受神的话语，要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圣经讲了些什么。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怎么读都读不明白。这是我个人的 在教会这几十年在查经班里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出自于那慕道友的问题，其实好解答，大部分只要你把自己的信仰弄清楚的话，90%以上你都可以回答他们，他们也会觉得很满意。最难回答的是基督徒的问题，因为他有些旧有的观念，而且是错误的观念，可是读到经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说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个经文。所以我每次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把这拿出来做个例子，就是希望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能够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好，那是这一段讲的就是博士到伯利恒来朝拜耶稣，从第13节到23节讲的是那个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简单的说，就是天使叫约瑟连夜带着妻子孩子逃走，因为希律王要派人来杀他们，然后他们就先逃到了埃及，然后后来等到这个大希律王他死了之后，他们才从埃及再回来，最后就是定居在拿撒勒。他讲这些经历呢，就是要交代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大家都知道说耶稣是拿撒勒人，前面都说拿撒勒人耶稣，他就要交代说为什么他叫做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到了第23节他就讲到说最后约瑟带着玛利亚跟耶稣，他们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所以到这里，这第一章第二章讲完了就是这个马太给这本书他的这个 introduction 就讲完了，他是交代了耶稣他出生的时候那一段故事，以及为什么他后来被称为是拿撒勒人。好，这段讲完了就跳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怎么说呢？说那时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等等。那我们就要问一句说，那时到底是几时？其实这个第二章的结束跟第三章的开始之间呢，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 gap， 30年不见了，从耶稣出生一下就跳到耶稣他出来传道，那中间整整有30年不见。所以有一种说法其实不太正确，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福音书讲的就是耶稣传，他其实讲的不是耶稣传。你想想看，如果要讲一个人的传记的话，耶稣总共就是33年，30年都不见了，这算什么传记？所以他讲的不是一个人的传记，他讲的是神的救赎的计划，他要告诉我们说神的救赎的工作是怎么完成的。所以一开始他先要交代一下说，来到人间的就是神他自己，是以马内利，然后接着就来讲说耶稣的传道了，然后再讲到说他怎么被钉十字架，怎么样复活差派门徒。所以到第三章一开始就说，好，有施浸的约翰他出来在犹太的旷野来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请你们看一下这个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说，这是约翰他传道的这个内容，你翻到后面跟耶稣讲的一样，耶稣出来传道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有没有人悔改呢？很多人就出来悔改，因为这个约翰他非常的特殊，他身上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然后他在这个旷野那边，那这些城市里的人都跑到旷野，是约旦河边来受约翰的浸。那受浸的是为什么做这个受浸的动作呢？请你们看第六节，他们到约翰那里去是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然后这其中还有不少的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犹太人这个宗教上的领袖，他们也来受浸。然后约翰就跟他们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比较严厉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只是做这个表面的工作，你们要真的有一颗悔改认罪的一个心才可以。 那就是这么一段。那这一段的话，为什么都有这段福音书里差不多讲到约翰这个人，然后都有说他是给弥赛亚开路的，预备道路的人，福音预工。弥赛亚出来之前，神差派他的仆人给弥赛亚预备道路，那这个人就是约翰。约翰怎么预备道路呢？他并没有给人跟人家做友好关系，他就直接的就传这个悔改的这个信息。看到这里，我们就稍微的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也讲这个福音预工啊，你们听过福音预工这个名词吧？一般基督徒讲到福音预工的话，是怎么理解这个福音预工的？你们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做福音预工的话，多半是我们就想着说啊，所谓福音预工就是要跟慕道友做好朋友，要对他们友善，赢取他们的信任，然后给自己争取到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这个叫做福音预工。那有时候你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机会，你一开始跟他讲，如果你是很诚实的讲福音，说我们都有罪，我们要认罪悔改，要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一听他就不太能够接受。又跟他在那个福音预工当中一起当吃饭呢，又跟大家都很嘻嘻哈哈很快乐，那个完全不同的气氛，他一下子不能够接受，所以因此而信主的人其实并不多。或者有些人就算是信了，他们有时候也会后来就算了。这跟施浸者约翰做的福音预工好像是两回事情。约翰做的预工就没有这一套，他就直接就跟人家传悔改的信息。那他这个预工做得好不好呢？特别的好，以至于说弥赛亚出来的时候，人的心已经预备好。那当时有大量的人听到约翰的这些话啊，虽然严厉，但是他们都出去，特别是想要听他讲的，而且是去认罪，而且去受浸。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教会的福音预工怎么样balance 比较好一点。你一方面要给人家取得你的信任，但是不要给那个悔改认罪的信息打折扣，这样才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福音书里都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受浸哈，就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呢，先是有施浸者约翰出来给他预备道路，但是耶稣他自己本身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受浸，第二个就是受试探。我们看看耶稣受浸哈，从13节到17节，这里就讲到耶稣他也来到了约旦河，然后见到了约翰要受他的浸，然后约翰就认出他来了，就说绝对不可，万万不可哈，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在第15节，你暂且许我，你先别拦着我，我们就这么做，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来这里受浸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当尽的本分。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前面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出来到约翰那里受浸是承认他们的罪，耶稣不是无罪的吗？说有罪的人才需要受浸，耶稣无罪的为什么也需要受浸呢？那耶稣的回答是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受浸是该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圣经讲的这个认罪跟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说白一点就是回头归向神，这是认罪悔改的意思，就是回头来，远离神的人回头来归向神。不一定是说哎呀我犯了罪，我这边说谎了，我这边骗人了，我这里做了这个那个了，一样一样的这边数出来，他说我做了这么多，现在我认罪，我 到约旦河里洗干净了，下次犯罪再回来洗，不是这样子。认罪就是说你很彻底的知道自己做错了，要回过头来归向神。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如果认罪悔改就是回过头来归向神的话，那耶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也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一个悔改归向神的人，他应该有个公开的表示。那我现在给你们做一个榜样，以后凡是普天下之下信耶稣的人，悔改归向神的人，都要这样子，说神的儿子都受尽了，那天下有谁比他更大可以不受尽？所以耶稣他自己受尽。然后你到了结束的时候，28章耶稣复活，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到普天下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浸。所以你说受浸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耶稣自己受浸，他又差派门徒受浸，那你说他有多重要？就是圣洁的主，没有罪的神，他亲自做个榜样，说我们理所当然就该这么做，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这件事情是上帝神的儿子亲自命定的事情，不是说你去跟他打折扣的事情。所以凡普天之下信主的人他就受浸，当时的人还是走出来，在一个 open space， 在那个约旦河，多少双眼睛看到的时候受浸，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已经归主了，悔改了。那现在的人也是一样啊。那第四章讲的是耶稣他受试探这件事情。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个昼夜就饿了，然后接着下面就是三次的试探。这三次的试探请大家就注意一下那个魔鬼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说，那试探人的，这是魔鬼的一个名字，魔鬼他就是试探人的但是说魔鬼试探我，这都是魔鬼的错。可是如果你本身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他试探，那他怎么样试探的话也试探不了我们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来响应他的试探，所以我们就会跌倒，就会失败。那他怎么来试探呢？他前两次你都记得注意到说，都说了一句话说，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就回答了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第二次试探魔鬼带他到了圣城，他站在殿顶，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然后这一次魔鬼他学乖了，说你刚才回答我的时候不是用圣经吗？我现在也会用圣经。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问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等等。那耶稣也是用圣经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到了第三次的时候，魔鬼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试探，他就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赏赐给你。那耶稣不要这些，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没有辩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就是他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生活是对天父是忠诚的，然后是可以胜过试探的。耶稣胜过试探，简单的来说就是两样事情。第一个，他的心是对天父完全忠诚的，忠心，所以不管怎么试探到最后关头他不辩解。那第二就是他有神的话语，他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回答。耶稣等于是做了一个示范给我们说，两样，你如果有两样，这两样东西在你心里面，你对神至死忠心，然后你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的话，大部分的时候你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好，这一段耶稣他经过了试探，然后前面他经过了受浸两样事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了。所以在第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就是说耶稣他开始传道之后，他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去呼召门徒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彼得跟安德烈这对兄弟叫了他们，他们就把这个网，他们都是打鱼的嘛，把渔网一舍就跟了耶稣了。 然后呢又看到另外一对兄弟是雅各跟约翰啊，他们也是把渔网一舍就跟了耶稣。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这耶稣他出来传道，神的儿子自己传出来传道，他干嘛还要呼召门徒？他找了一群人跟他同工，而这些不是特别伶俐的人，笨。马可福音又屡次说他们还是心里愚顽，耶稣教了半天教不懂。那为什么你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需要真的非要找同工的话，找一群天使跟他同工不是很好？天使多聪明 啊！但是就是在人间呼召了一些很平凡的人出来同工。神是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弟兄姐妹，就是神的工作不能一个人做， always 是同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最小的事情上也需要有同工。然后主也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一个人你不能够看他的这个外表，看他的这些地位才学等等，你要看他的心智。说这些人这些渔夫他虽然没什么出色的这些 resume 给你看，但是他们对耶稣是很诚心的，他们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就死心塌地就跟了耶稣了。那你看这个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各福音机构，当你去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最近教会请牧师，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你先不要看他这些外表，他的这个家世怎么样啦，他的神学院在哪里读的啦，等等等等，你看的比较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心智，有时候短暂的接触不知道，但是长期的接触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就是一个诚心跟随耶稣的人，那这基本上这就行了，这件事情就定了，那这个是耶稣怎么呼召门徒。最后那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这就是耶稣开始讲道了，然后五六七这三章是所谓的登山宝训，那第五章一开始就这个登山宝训是从八福开始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是怎么开始的。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等等。所以耶稣他讲话的对象呢，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他讲话的对象呢是跟门徒讲的。但是因为有许多的人，周围还是有很多人，这是很 typical 耶稣的一种教导，就他教导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人多的一个场合，但是有一小圈子是门徒靠着他比较近，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直接对门徒来讲话，所以讲的是他们那个程度能够理解的话，是耶稣希望他们成为怎么样的门徒，耶稣跟他们讲。但是旁边有人也侧耳在那边听，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听进去，听了之后就是耶稣让他们听，那听了之后能不能忍受领受，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耶稣没有说哎，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那今天换个题目讲一个大家听了都很开心的事情，或者说把这个程度降三级，咱们讲一个说大家听得比较开胃的事情。他就板起脸来就教训这个门徒天国怎么样，这八福他就讲，就他是照着他们的灵命就开始讲。那这是耶稣他教导的方式。这个八福之后，就整个的登山宝训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值得我们一再去研读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我想跳到第五章结束的那个部分，看我有没有时间稍微 cover 一段非常有，这是一段的经文，第38-39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特别就是那个39节，那里面有句话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那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是整本圣经当中基督徒最想把它藏起来的一节，没再解，也是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为什么呢？做不到。特别是有些，就很多非基督徒他也知道有这么一节经文，他就用这些经文来取笑你基督徒，或者是跟你 argue。 那你脸过来给我打。你记不记得后来有人打耶稣的脸？记不记得有这回事？什么时候？就是耶稣被抓起来被审问的时候，有那些差役就打他的脸。耶稣有没有转过脸给他再打？那耶稣什么反应啊？耶稣说，你为什么打我？耶稣是不是自己说得到做不到？那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耶稣这里的教导哈，以及那整个的，就是我们聊了我们今天就讲一半吧。这里讲的不是伤害，不是说把别人啪打得很伤啊。特别解经家让我们配合天女说，有人打你的右脸的话，是那个反掌打的。因为一般人的话，你站在那这里的话，你要打到这个右脸的话，你一定是用这个手背这样子啪过去才会打，否则的话是打到左脸。如果我站在你的对面，你要掌果的话，你这样子打的话，你会打到他的左脸还是右脸？
左脸。
那你如果打到他的右脸的话，怎么才会打到？是这样子哈。然后在当时犹太人的那个风俗那个时代，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长辈用这个背去打人家的脸的话，是 double insult。 你打人脸已经是很大的侮辱哈，你如果是用长这个背这样子打的时候，就是加倍的去侮辱别人。所以一般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教导说，当有人侮辱你，很大的这边侮辱你的时候，那你应该要怎么样一个反应。所以你再转过来让他也打你的这个右脸，左脸也给他打。还有他后面的那些教导基本上是说，当别人来侮辱你欺负你的时候呢，你要有从神那边来的忍耐跟智慧啊，下一次我们再多讲一下，就是到底他这边的教导是怎么样，怎么回事。就是有一件事情大家注意，就是当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把话说到十足，他也知道门徒的程度只能够做到哪里是做不到的。所以你看那个到这句话讲完之后，再过几节那个第五章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所以耶稣是用上帝这个完全的标准来讲给这个门徒听，然后耶稣到后来也示范给他们看，说这些话要怎么样来应用，说不是完全做不到的，而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的确是有人做到了。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一群渴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求主祝福这个班级，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诚心的祈祷，就是神，你祝福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读经的日子。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测验哈，这应该大家都会的，很简单的题目。麻烦你们写完之后就传回来交给班长。